在虽然在过去啊、昨天还有今天，陆长老用短短的几节课让我们重新从旧约以色列人的历史，到看到我们今天我们人自己的啊、寿命来看神给在我们身上的旨意。诗篇九十篇十到十二节，神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智慧的心。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用我们诗歌来颂扬我们的伟大的神。歌声我们的心灵来敬拜你，因为你是如此的伟大。主，你不单创造世界，你更是创造我们，让我们本不配的这些低微的尘土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创世以前就已经为我们预备，真是愿我们能够转向你，为了这样，为了你的救恩，你不惜一切，你把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当我 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求你真是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明白你所赐给我们的是那样的长阔高深。我们感谢你，求主你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让我们的灵真是向你敞开，让你的话语浇灌在我们心灵的时候，我们能够丰丰富富的得着。我们将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请坐。提到末世来临的时候有大灾难，但是我想我们基督徒一点都不害怕，因为主带领我们。
耶稣基督。 好，下面是读经时间啊。今天要诵读的经文是启示录第21章9到10节。请弟兄姊妹们翻到后，我们齐声诵读。好，我们一起，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我接待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好，下面时间交给咱们。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在你复活的日子，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聚集，我们来敬拜，因为我们用心灵诚实在主的面前，主，你必把属天的智慧、你自己的话语、你的启示向我们愚人解明，使我们可以通达，使我们可以明白，使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过得更有意义，讨主自己的心意，我们也自己可以享受到满足的生活。因为主啊，你是何等爱我们，使我们在唱诗、我们读经、我们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我们相信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做浇灌、滋润、教导、感动、责备、指引的工作。我们献上感谢。主啊，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奇妙。主，你说在起初你所指明末后的事，在古时言明未成的事，因为你的筹谋一定成就，你所喜悦的事一定完成。主啊，没有一件事可以阻挡你，虽然世上的国要抵挡你，敌基督要抵挡你，从古时到现今抵挡你，但是你是得胜的主。你说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坐为王，坐坐为王直到永久。地上的君王在耶和华的手中，就像龙沟的水可以随意的流转。主啊，你是掌管一切的，让我们的微小的生命在你的大能里面，我们按照主你自己的心意我们来生活，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我们可以尽心尽性尽意来摆上爱主爱人，使你的教会在地上在末后的日子可以满足主你自己的心意。今天我们把陆大林长老再一次仰望在主的恩手，还有两堂的信息，下面的求主恩高高抹他，也高抹我们的耳朵，我们可以快快的听，可以慢慢的消化，使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指明，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求主引领，也让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等候主再来。因为主你再来的事是必成的事，虽然时间我们不知道，但是必成的事在主的时间里面成就，我们只有顺服、等待、忍耐、仰望。我们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陆长老昨天、今天、目前三堂的信息大家也听到，他过去40几年在末世这一方面的启示、世界的局势，他都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今天的传讲不是一两年的功夫，乃是积累30-40年的功夫，学习摆上。我们所看的任何的影片所看的，都是他所花下的心血，是我们从主的话语、从实际的生活，让我们是明白神的旨意在地上通行无阻。陆长老有 子女都成家，有八个孙儿孙女，所以他们一家是超过，可以说超过那什么世界卫生组生育各方面的这个标准。那在我们当中也是带来给我美好的信息。他在多年有三十几年在航太电子方面的资深研究学习贡献，从2005年就完全退休，在神学院教默示学，在各地的大会、培灵会、宣道年会成为一些主要的讲员。那今天我们很荣幸可以请到他在我们当中，我们还有两堂，我们就为他祷告，为自己祷告，不再用太多时间，把下面的时间就交给陆长老。
我们感谢主，我们继续讲这一个最后这一堂课，叫做一个永远的家。在马太福音19章4到6节里头，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神设立婚姻与家庭，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婚姻是在人犯罪之前神所设立的。亚当夏娃还没有犯罪之前，神已经设立了这个婚姻。第二，我们看到婚姻的目的，神要我们说，我们代表他生养众多，治理全地。第三，我们看到婚姻的训练是一体的组合，二人成为一体，是一体的组合，共同治理。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们在这里头在启示录21章9到10节，刚才我们念了，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子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里由神从那里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这里可以看到，神要我们看的是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是新耶路撒冷。哎，这里还弄得很有点乱了，对不对？羔羊的妻应该是一个你所看到的人嘛，或者甚至我们如果基督徒已经知道，因为在保罗的书信里头已经提到是教会，但这里他所看到的是圣城新耶路撒冷。哇，是一个城，城怎么能成为妻子啊？这个我们慢慢往下看啊。启示录里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娶妻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在救赎的计划并不是神最终的旨意，只是神要达到他目的的一个过程。很多人搞混了啊，以为神的拯救就是达到神的目的了，但是这里我们要看，这不是神最终的旨意，是神要达到他目的的一个过程。真正的目的是什么？是要神得到一个贞洁的心腹，得着一个永远的家，而这个家是有份于他的荣耀。 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题目是永远的家，永远的家。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里头提到，神的家，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好，我们现在突然看到一个，神的家是永生神的教会。教会不是你们这里一个教会，那里一个教会，那里教会是指的整体，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一个教会。所以我常常今天跟各位的弟兄姐妹同工们提到，必须要有国度的观念。当主耶稣离开前，门徒们在橄榄山上问他，你复兴以色列国的时候到了吗？你看到主耶稣回答，不是复兴以色列国，而是你们要去到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神的国是整个这个世界，不是只有以色列，不是只有我们的教会。神的心意是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家的原文是指这个 oikos，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一个建筑物，英文或者叫 house， 在圣经里有时候翻作房屋，有时候翻作圣殿，或者是指家中的一些成员。哎，我们平常家也是这个意思，你家我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指的我的家的房子，但有的时候多半是指的我们家里头的人啊。所以同样在圣经里头也是有这个意思，指的家中的成员啊，或者叫家人。教会是神的家，有两方面的意思，第一个是指的教会是神的居所，第二个，对不起，我刚才那里跳得太快。第二是指教会是神家里的人，啊，指的教会是神家里的人。好，神的居所和神家里人都是指同一群的人，并不是指两类不同的东西。神的居所是由神家里的人所构成的，神家里人也就是神的居所，是同一件事情。人是居所，居所就是人啊，所以是两个家人，就是居所是一件事情。主为教会所做的，启示录开头就说到了，在一章五节，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教会为主所预备好的是教会自己预备好了，刚才我们念新娘已经预备好了啊。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十章这十九章七节，羔羊娶妻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要紧的是主耶稣要来了，我们预备好我们没有？因为羔羊娶妻的时候到了。好，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我们很多人在以为说主耶稣来，神差遣他儿子来，就是为了我们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啊。那个我们刚才一起讲了，那是个过程，不是神的目的。启示录十九章七节这里讲到，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哦，前头是讲到他钉十字架要背负世人的罪孽，后头讲到他是婚娶的时候到了，这最后那是中间这个时候，所以那个主被钉十字架是一个过程，而最终的目的是羔羊要婚娶的时候到了。基督被启示为那来将除罪的羔羊，也被启示是那来娶新妇的新郎。基督的目的不是去除罪，除罪是个过程，目的是要得到一个心腹，建立一个永远的家。娶心腹干嘛？你结婚的目的是干嘛？ 建立一个家庭嘛，对不对？主耶稣在这里就是要建立一个永远的家，这是神的目的。好，基督是可以看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有三种关系。第一种是与神的创造有关，因为神创造是有男女之间的关系，是婚姻的关系。第二，与神的有爱的关系。所以十字架上主耶稣是表现他爱我们，为我们而死。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是爱的关系。第三，与神的荣耀有关，因为他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好，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四到三十二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我们可以看到，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在十字架上不光是赎罪的问题，是因为他爱他的妻子教会，为教会舍己。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要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古卷在此说，我们是他的骨，他的肉。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这个婚姻是特别指到主和教会的啊，这是个极大的奥秘。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啊，我们是要二人成为一体。早在人还没犯罪之前，神就计划为基督造一个配偶啊。但在创世纪里头，人没堕落之前，神的心目中教会从来就没有罪啊，是与罪无关的。好，大概他们上头没有放我的那个 sticker， 我中间加进去，那是昨天的，我中间加了一些，没关系，我在这里就跟你讲加进去的东西啊。亚当还没有遇到配偶之前，你记得主耶稣不是神怎么样造出亚当的妻子，用他的肋旁的一个骨头，对不对？肋旁的一个骨头造出了他的妻子啊，很有意思。在这里顺便讲个故事，我两个孩子学医的啊，我当初很早前出来的时候，预备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过，我不是别人问我，我听到一个传道人讲啊，那是国内的一个传道人在那边讲，说男人比女人少掉一个肋骨，对不对？你们我知道你们中间有学医的，医生就不要回答。不说啥，我问我的孩子们，他们刚刚学完医那个时候，他们居然也不答不出这个答案来，还赶快说我回去刚刚学了解剖学，我就回去翻翻解剖学。不过他还没有翻，他马上回来，哎 Daddy， 我怎么那么笨啊，我说怎么了？我立刻就有答案了。你生我之前，你的大拇指折断了不见了，我是不是生下来我的大拇指就没有了？答案在这里，全世界男人少掉一个肋骨的只有亚当。神造我们的 DNA 是完全存在的，所以所有的男人跟女人是同样的肋骨。 以后不要再犯这个错了啊！那个传道人，我以后再碰到他，我要跟他讲了，不要以为男人比女人少了一个肋骨，一样的多，因为 DNA 的关系，只有亚当他少了一个肋骨，其后来他的子孙们是一样的，没少那条肋骨。好了，我们再我看看啊，当亚当看见夏娃之后，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圣经上说，二人成为一体。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就发现又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在主耶稣钉十字架，后来，我没开是吧？对不起，刚才休息的时候，第一堂完了，我关掉了。好，可以了啊，好。哎，我讲了半天，你们也听得见吗？到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不是喊了最后一声断气的时候，之后就有人来，因为第二天是安息日，又是大日。什么叫大日？主第二天安息，逾越节碰到安息日，所以是个大日啊，所以就要在这啊，推到底啊，我推到底了。有声音，就是说你们声音开大一点就对了。
你讲。
哎，我刚第一行也是用的这个位置。OK， 好，好，我们就继续下去。因为这段很重要啊。他们就要求尸体不能留在十字架上，虽然两个强盗还没死，主耶稣已经断气，所以他们来就要把强盗，他们从第一个强盗就打起，要把他骨头打断，啊，这样等于是打死了，啊，这样他们就可以说死了，就埋葬了。到了主耶稣的面前，发现主耶稣已经断了气，已经死了。所以有一个兵要做最后实验了，就拿了他的枪扎了他一扎了他的肋骨，他的肋骨扎进去之后，约翰说有水有血流出来。约翰就说，我要为此做见证，而且说那人的见证是真的。哇，约翰你讲什么？约翰福音讲的这一段，到了启示录的时候，约翰神主耶稣把他带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看到的世界怎么经历，最后写下了启示录。启示录不是圣经最后一本书，是圣经最后一本，但是时间写作不是最后一本，因为启示录写的时候约翰已经95岁了，他又被罗马人放回到他原来教会以弗所，他是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他最后是在以弗所去世，所以现在去参观以弗所教会，还有他的坟墓在那，啊，也就是说，回到以弗所之后，他又写了约翰一书、二书、三书，所以真的圣经写作的年代最晚的是约翰一二三书，但是圣经改编的这个启示录，因为是讲到末世，所以是最后拿下来。但是到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约翰已经看到整个过程，已经到世界的结尾。主耶稣把他带到世界的结尾去看。我那天都是昨天都跟你们讲了，好莱坞的很多的电影是因为圣经的这个观念把他们引起了，这些作者就有这种观念，时空。到了这个可以穿越时空，约翰就是主耶稣把他带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写下这一启示录给我们看，所以他看完了回去的时候，他已经恍然大悟。他在选约翰福音的时候，他写下我看见这件事情，耶稣就乐 被扎进去的流出水不去。到启示录的时候，他看到主耶稣在，看到羔羊七，看到那个羔羊七子教会，他回去写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完全了解。他说对他说，做见证的有三：水、血和圣灵。水和血流出来，从耶稣的口中流出来，到最后起。圣灵降临的时候，教会建立，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建立。所以教会建立是基本在耶稣的旁边处理这个东西，是吧？三个其这个约翰福音特别写，约翰一书特别写，三个合为一，就是教会的建立。好，你再仔细看，在所有的保罗书信里都讲到。主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亚当，带来新造的人。那第二个妻子是谁？第二个夏娃是谁？第二个夏娃是叫做羔羊的妻。哎，每次讲是羔羊的妻，跟说主耶稣基督的妻，其实是一样，是加强，因为是羔羊，神的羔羊被献出去罪孽是羔羊。是将献上自己的羔羊，羔羊的妻，他为教会他的妻子流出水和血，再加上罪和圣灵建立的教会。所以答案出来，第二个夏娃，第二个亚当是主耶稣基督重新造的人，然后第二个夏娃也是从勒马。虽然不是把骨头拿出来，但是肋骨打开了，跟那时候打开亚当的肋一样的打开，造出了夏娃，这次造出了教会。所以这个关系很重要的存在。这个保罗特别已经看到是二人要成为一体，
也就是主耶稣基督跟教会是要成为一体的。
好，我们看到约翰一书第五章的时候，我刚才所讲的就是在约翰一书的第五章，如果你们要看的话，所做见证的原来有三，他刚才在福音里头说他为此做见证，到底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已经写完启示录，看完这一切过去回去说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和血都要归于一。约翰到底在说什么？当约瑟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为我们的救赎的而死，他不要忘记他是第二个人亚当。神再把他肋骨打开，从他的流出来的水与血是代表永远的生命，为成就我们赎罪赦罪的救赎。圣灵借着这一次把耶稣的妻子教会找了出来，你看这圣经的连贯性。所以亚当把他肋骨拿出来造了夏娃，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肋骨再一次被打开来，造出了教会第二个妻子，是教会。哇，你只可以看到神计划是那样的美满。早在人犯罪之前，神就计划要为基督造一个配偶，因此神计划中这一个与教会是与罪无关。罪是在创世纪第三章人堕落的时候，在神的心目中教会从来没有罪，从来与罪不发生关系。大概有两个扩音器的关系啊，我们转一转。好，没有问题了。这下没问题，这个不懂。哎，怎么搞的？这个不动了，拔出来了。好，哎，有的时候很有意思啊。我是学电的，常常会发现电有的时候就是跟你导什么弹，所以我们那时候工程学工程的都知道一个 Murphy Law， 你们听过这个句话没有？不会发生的事情就发生。这 Murphy Law 啊。好，我们今天不讲了。好，基督的舍命是为了爱， 消极是为了赎罪，积极的是为了分赐生命。救赎的计划不是神最终的旨意，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而是指神达到他目的的一个手段，一个方法。神造人的目的是神要得到一个贞洁的心腹，得到一个永远的家，而这个家是有份于他的荣耀。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以弗所书5:27-25，我们刚才念过了。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命，主要的动机是为着爱教会，为着要找这样一个心爱的教会，而不是因为我们有罪。你讲目的不是过程啊，刚才讲消极是为了赎罪，积极是为了他得到一个贞洁的心腹。有罪就不贞洁了，懂了吧？他为了得一个贞洁的心腹，明白这一点，我们就会对教会有不同的估价。你看教会，教会很多人说，哎，那个教会真糟，那个教会的，我跟你讲，要看整个国度观的教会。神不是那样子只看地上人类的啊，他会改变的。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在创世纪2:18。夏娃的产生乃是为了满足神的心意，三位一体的神在勇士里有一个旨意，就是要得着一个教会做基督的帮助。教会若是缺少基督固然不行，因为缺少基督的教会根本就不是教会。哪个教会没有基督？我跟你讲，真是 有一些异端真是没有基督的，但基督缺少的教会也是不行。神在三位一体的完美的爱中创造了诸世界，他要代表他的受造物来代表他管理所造之物。你记得亚当夏娃一出来的时候，他们是神给他们责任什么？管理世界，对不对？所以他要教会成为他的心腹，与他同掌王权，代表神来管理。基督与教会是合一的，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以弗所书5，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2，都是一样的。所以神在他整个的婚姻计划里头已经指明了末后神的目的。在神的话语中说的基督与教会是一个时候，就给我们看见基督是头，教会是身子。说到基督与教会有分别的时候，就看我们看到教会是基督的配偶。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顺服丈夫。教会胜过魔鬼的另一个秘诀是什么？凡事上顺服基督，看到没有？妻子要顺服基督，是因为教会要顺服基督，是凡事上要顺服基督。好，我们要欢喜快乐，这是记载在启示录19，我们刚才念的经文里头有啊。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娶妻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问题是我们教会就知道我们大家啊，我们全体世上的教会，我们预备好了没有？预备好那天主耶稣就来了，但你没预备好，主耶稣会不会来？按照他的时候他会来啊，所以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哎，讲到这里，我要讲跳出去讲一个以色列人的风，犹太人的风俗。他们娶妻的时候，哎，中国人不是也是敲锣打鼓来娶妻，对不对？以色列人也是，当你订婚之后，丈夫要回去预备这个新的家。主要是什么时候？是不是跟他们讲，我要为你们预备居所，记不记得呀？主耶稣走的时候一样，犹太人就是跟那个妻子，就是未婚妻讲，你们订了婚，为什么？我要去为你预备那个家，预备好了怎么？我再来接你。这主耶稣讲的话，同样犹太人听这句话，
站接你。但是那个时候交通不是很方便，又碰到天气不好，那个丈夫去预备的那个地方可能很远，所以等到他过来接妻子的时候，真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又没有电话。你现在可以打个电话，哎，我汽车已经准备出发了，我十分钟之后到你家。对不起，那时候没有电话，那时候真不知道。所以妻子等到未婚夫离开之后，他天天要做什么？预备嫁妆打扮，姐妹们大概就准备一个新娘纱了。你要订婚之后已经准备很多东西了，准备等着丈夫来娶你了，对不对？但现在早就把日期定好了，从前不能啊，因为交通不方便，可能走好几天的路程才能到，所以丈夫走了，等着未婚夫来的时候，我跟你讲，很可能是半夜，懂了吧？在那个时候犹太人也是这样的，所以半夜来敲门了，打开门，未婚夫到了，预备好了我们就走吧。你说我还没有预备好，我跟你讲，那很扫兴，对不对？这是犹太人规矩，所以他们是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未婚夫会来娶这个新娘，但是新娘是一直预备好自己，随时随地，你将来知道我要回来娶你的时候，我已经预备好，欢欢喜喜的跟接走。
OK， 所以。这些例子我们看起来好像不太很陌生，实际上是当时的环境，犹太人懂得啊。今天我们读的话，其实我们也懂了，只是我们没有这样深入去考究。那我不是跟你讲，我教了不少犹太人的这些过去是拉比现在成为牧师的人，
跟他学了不少这方面的事情，才懂得哇，原来圣经里头是很奥秘的东西，我们不知道。其实不知道我们这样，我们也懂得，也信了。主要是讲说，我去要给你们预备地方，预备好了就来接你们。这些话都很清楚嘛。但是详细的情节是他们的风俗，我们需要懂得一点啊。
这也是当初我老师跟我讲的，学圣经的时候要懂得那时候的文化啊，这样解经才解得准。解经要准，不能含含糊糊乱说一气啊。所以你必须要懂得当时的文化。好，教会作为基督的配偶是否已经预备好了？我们看教会全体的光景，似乎不可能有预备好的时候，甚至在同一个教会里头，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一样都预备好，因为基督所要献给他自己的是那么样荣耀，那样圣洁，无可指责的。我们哪个人敢说我是无可指责的？我们都不够资格讲这句话。好，以弗所书五章继续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就献给这是耶稣神的话，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主要的是这样的一个新娘。好，神设立婚姻与家庭，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四到六节，神对婚姻的定义，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有人跟我讲同性恋的问题，我跟你讲，同性恋不合神的心意，不合神的圣经上讲的，主耶稣都跟你讲得清清楚楚，主耶稣造男造女，二人成为一体，没有说两个男的结婚的，没有说两个女的结婚，那不合神的心意，不是婚姻啊。讲那句话决定跟你讲将来面对神的时候受到神的审判，因为神最恨恶的，我们昨天已经讲了，神所最恨恶的是同性恋。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同性恋的一个牧师，他已经成为正式的牧师，在他之前他是一个同性恋，后来他改革规则，哎，同性恋可以改的，这个牧师就做见证，他过去是个同性恋，最后他信主之后改，最后他成为牧师，
他在那个三月的时候跟我们讲的，他说你要恨恶同性恋的行为，不要恨恶那个人，这是我们应该抓住的重点。你要恨恶那个行为，绝对不能承认那个行为，那是圣经上特别恨恶的，但是你不要恨恶那个人，那个却是有罪，神都为了有罪的人牺牲，你要为了他的生命，他有一天会得救，你要继续教导他，直到他被拯救的那一天。你是对那个人来讲，不是对他的行为来讲，所以教会是绝对不同意同性恋这个字和他的行为，但是教会不是说我不接受这个人，但这个人不能成为你的会员，因为你的会员这个教会是圣洁的，不能被他污染，但是你要为了他将来得救的问题，你要继续，他可以来教会做礼拜，你要说他过来门外，因为神拯救人，我们都有罪，只是他最大一点，那神最真的罪是同性恋，那我们的罪不要以死不孝来不心态把人家带到外面去啊，所以这个东西很多人搞不清楚到底怎么面对，但是面对的我们不是对那一个人，是对他的行为，行为是神所憎恶的，而且那个人目前他不能参加我们成为会员，因为教会是神给的，不能是教会是。我刚才跟你讲，神的宝血洗净我们，要重建一切，要从一个身体去献给他。所以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二人要成为父母与妻，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二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神设立婚姻是讲的一男一女，一女一夫一妻。好，你如果你再不清楚的话，我们再看马拉基书，圣经上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五节。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年幼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多造，能造多人，神可以造很多的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千乘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起诡诈带幼年所娶的妻。你不要以为哇可以多妻，圣经讲的清清楚楚，神没有造多人，没给亚当多造几个妻子，没有那回事。我跟你讲，那是人的犯罪结果。你这里特别讲只造一人，为了得千乘的后裔。好，婚姻是在人犯罪之前神设立的，是神的旨意，就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婚姻的目的是我们代表神生养众多，治理全地，这是神的目的，让我们生养众多。哎，我问你，同性恋能生孩子吗？哎，照理讲不是说他们不能，他们可以去养啊，但是神的目的是要你生养众多，治理全地，所以你同性恋就不能生养众多，治理全地，已经违背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啊。好，第三，婚姻的训练是一体的结合，共同治理啊，在这里可以看到教会在基督里是与他联合在一起的。亚当还是亚当，夏娃还是夏娃，但是两个是合而为一的，这就是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教会是从基督里出来的，所以教会与基督是合一的，但教会又是和基督同在的，所以教会和基督是有中间是有分别，因为他们两个都同在，但是又联合在一起，所以是有分别，但是是合而为一的。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说，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体，我们乃是穿上基督，在基督里胜过仇敌的。神的旨意与婚姻有关系，第一个我们看到我们是他身上的骨，他的肉，刚才已经念过了啊。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圣经上说我们是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保罗也是用这样形容主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可见夫妻之间的结合是何等的圣洁荣耀。我在这里是跟你们讲一个故事，你们喜欢结婚之后喜欢买，看到一个杯子，买回家，我们中国叫做对杯，恋人的对杯，听过吧？也许我们很多家人也有，跟你们丈夫跟你妻子买一个对杯啊。跟着这两个男女朋友呢，在大学里头交往了很久，两人在散步的时候，就有一天逛了一个店，一下那个女朋友看到，哇，那个杯子好可爱，因为很多杯子会写上名字，对不对？正好两个杯子放在那里，就是他们两人的名字，一个叫杰尼，一个叫杰尼斯。啊，就建议买下来，男的马上掏钱买下来。那个女朋友说：“嗯，还有一个主意，我们两个交换杯子，我拿杰尼斯杯子，你拿杰尼的杯子。”为什么呢？这样我们哪天不在一起的时候，你可以想念我，我可以想念你。当你喝咖啡或喝茶的时候，看到哦，杰尼，那一看杰尼斯 ，OK， 还不错。一年之后，男的毕业，他比女的先早一年毕业，而且这个本来是东部一个大学，这男的就搬到加州来了，搬到西部来了。每天，杰尼就打电话给杰尼。杰尼啊，杰尼的戒指是假，因为他拿的什么戒指？他说我戒指是很想念杰尼，哎，他也在听，到底怎么他在喝这个杯子？说你那边的这个杰尼想不想戒指呢？哎，你怎么讲？这两个交换杯子是不同的名字了，他就用这个名字反正那个名字，所以用这个方法他们俩还是维持着。后来玩不错，毕业之后这个杰尼呢就想尽了方法在加州找到工作，所以终于一年之后他们俩成婚了。好，这个故事不是到这里结束，才又发展了三十多年，已经到了五十多岁了，这婚姻也很久，对不对？他们还是继续用的两个杯子，这两个杯子终于能够在一个家里了。有一天早上，基尼要去上班，这基尼在家里头做家庭主妇。早上给先生倒咖啡，刚刚倒进去他自己的杯子，基尼的杯子的时候，那个杯子因为热，哇，倒进去擦了，哇！心里非常伤心，因为为什么伤心呢？这个是发生在五十五岁的时候，在五十岁的时候，心里生了一个乳癌，但是那时候就开刀医药化疗治好了，两年之后治好，但三年之后，他又感到好像有重犯观的念头。所以他已经到医生那边要切片治去看是不是还有重犯。那一天呢，是他要得到医生的报告，他看医生要看报告，他的脸突然发白了。先生说怎么了？他这是不祥之兆，我的杯子破裂了。他说这杯丈夫拼命安慰他，不要迷信，不要迷信啊。结果果然不错，报告结果来了，他的乳癌又犯了，几斤非常伤心，从此不想吃饭，也不跟丈夫打招呼了，
天天愁眉苦脸，那不说去治啊，就像你上次一样，割了、化了，你就好了。他不干，再有两辈子不干。他说：“命由你决定，我还跟着过呀。”结果呢，疾病平常安稳的，不要相信这些啊，不要认为他是个疾病啊。有一天，吉米这个太太突然发现远处看，咦，橱窗里头那两只杯子怎么都存在在那里？不可能的事啊，他们早就把它丢了，或者说杯子早就丢了。结果呢，再仔细一看，是原来的两只，但是不是原来的两只，因为两个都有裂口，包括他先生的也有裂口。后来他终于明白了，他先生用了他的部分去补了他的那个裂部分，所以两个都有裂口。远处看去，两个是完好，近处才发现两个不是木的。那一天，金宇回来，金宇在门口打扮了漂漂亮亮的欢迎。这个丈夫一看，啊，今天怎么换一个人一样？吉米说：“因为爱感动了我。为什么呢？因为原来先生到处找不到同样的杯子，因为30年过了之后，哪有同样的杯子？再怎么找也找不到。最后，他就决定，他因为他打破了那手机，他先生早就从垃圾箱里把这破的捡回来，就裂开了捡回来。他说怎么样捏，怎么样干都不行。最后发现他缺的那个部分，啊，他就把他的杯子就同样打破之后，啊，补上那个缺的部分。找人当年找了特别的老匠，帮着他们这样做，又恢复了他们原来的那个形状，一模一样，但是不是那样的美好。但是恢复了，所以呢，这个吉米看到之后感动了，他决定要去开刀化疗。果然说，这次2年之后他又好了，这个家庭是美满生活下去的。
好，这个故事好不好听？姐妹们也喜欢听，先生们更喜欢听。这一件什么是一个爱的结合，这个爱的结合的最后结果是什么呢？答案是你可以老了，失去了健康，甚至挫败到全身裂痕，但是只是要有爱与信心，就永远不会被击倒。为了这个故事已经很老以前的，你们可能都得不到。有一个歌，在李宝成做的时候，是用了中国古代的一个诗人写的《你侬我侬》。但是这个李宝成是很有名的燕京大学的这个毕业的这个音乐家，他写的这个曲子很好听，很多人可能听过，老一辈的尤其。到了后来寇世远出来的时候，寇世远说李宝成那个歌还不够，他用了李宝，而且他跟李宝成有很好的关系啊，被请到他们教会来，跟李宝成讲，我要把你的歌词改一下。李宝成同意用他的曲子改了歌词，而且名字也改了，不是你侬我侬，是良人属我。他是用了圣经的雅各书，寇世远词跟李宝成的曲。好，你们就听一下，我只告诉你们，这个李宝成的歌改成了良人属我寇志远的词，声音跟昨天一样啊，我的电影都有声音的啊。好了没有？可以了啊。不行，没有声音，等一下啊。好，可以了。
听的这个词也好，寇世远用了圣经两部书改编了这一个普通文呢写出来，还是有语气李宝生非常同意，因为他是个基督徒，他说你就用我编的这个重新改。那寇世远可能有人不认识，你们现在认识寇少恩吗？是寇世远的儿子啊，所以寇世远很早就被主接走了啊。
好，你们可以看到新造的人中有他也有我，从今以后我可以说二人成为一体，在爱中活，因为主的爱使得我们教会被建立起来，能使我们配得上嫁给他，使得能够跟基督联合在一起，二人成为一体，在爱中活。这一棵树好不好？实际上是两棵树最后连成一体，继续往上涨啊！不知携手走过了多少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谓亲情的树的典范。很有意思的一棵树的图啊，这是真正的照片，真有这么一棵树，人家就拿来比喻这个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好。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我们乃是一个身体，在基督里，我们虽多仍然却是一个身体，基督也是如此。我们虽然那么多的教会，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都是一体。撒旦整个的战术就是要想把这个头跟身体分开来，神的工作就是使得头跟身体的联合啊。这是很奇妙的认识，当我们真正懂了这一点，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要素，主耶稣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指的这个教会。撒旦想尽方法也没办法，你不能把属天的教会与在地上今天的教会一切为二，是一样的，在神里头，神整个的建造工作在地上是现在正在进行中，使得我们能成为他的心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生命上的改变，能成为新的腹，一个重要点，生命的改变。主如何看待我们这个教会？我们的心对我们的一个建筑物吗？你们不晓得，你们想建堂啊？第二是看我们出席人数吗？一看人家上千人的教会啊，我到过人家教会有上万人的都有啊，在洛杉矶。还是主看重的是生命的改变。我们都知道主看重的不是在你有新建筑物，不是看你出席的人数，而是看你们是不是都有生命的改变。结论，一个永远的家。神设立的婚姻是一男与女，一女一夫一妻，神的计划是与罪无关的，基督舍命是为了爱，消极的是为了赎我们的罪，积极的乃是因为要把生命赐给我们。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十字架上的爱是因为基督爱教会，他为教会舍己是因为爱的关系。神的荣耀可以献给他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羔羊与心腹看到新耶路撒冷，那是一个永远的家。启示录里头是21章1到3节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都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这里看到圣城新耶路撒冷是新妇，羔羊要娶的新妇。我们看到神同在的居所有一个历史的渊源，最早看到的是会幕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神就给他们盖了会幕，是说神与他们同在的证明。第二， 到了迦南地之后盖了神的殿，圣殿盖起来了啊。然后第三，到了新约时代看到神的家就是教会建立起来了。然后最后神还讲了，我们是神的殿，每个基督徒都是神的殿。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是暂短暂的，都是会过去的。最后我们看到揭露下来之后，你可以看到我画了两条线，注意了没有？第一第二属于旧约，第三第四属于新约，这个时期啊都是短暂。然后最后我们看到新圣圣城新耶路撒冷，这一个是永永远远的，因为新天新地是永永远远的，不在过去的，它不在地上，是新的永永远远的一个。好，我们看到圣经上说，我听见主耶稣那个约翰听到，我听见大声音从宝座上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的一切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是讲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神永远跟他所造的人在一起了，神的心意满足了。但在那里说，神说都成了啊，神是与人永远同在同住同行。神称为以马内利的神，什么叫以马内利？就神与人同在，一个永远的家建立起来了，这是神真正的心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不是停在耶稣的十字架上就截止了，神是要得到一个永远的家，所以那一个救赎我们是一个过程，神乃是要得到一个永远的家。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是来感谢你，我们看到整个的过程一直到达新天新地，你的心意终于满足了，因为你可以得到一个永远的家，让我们有份于这个家，让整个的教会能成为你的妻子，能成为一个身体，因为这乃是你的心意。主啊，真是保守我们在中间的每一个人，不但我们被主拯救，不但我们接受了主你十字架的救恩，我们更能走上这一条永远的道路，成为你的心腹。求主保守我们。在这里我愿意问一下，我们在座有没有从来没有觉知过，从来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今天在这里愿意说，主啊，我愿意接受你十字架的救恩，成为这条道路上的能够奔向这个永远的家的人。如果神感动你，圣灵感动你，你在这里你就把你的手举起来，别人不会看到，只有圣灵看到，让圣灵说话，让神在这里对你们讲，你是不是说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心意要满足的那一天，乃是今天，你就要立志成为这个家里的人，往这条道路走去。你有这样的感动，就把手举起来。有没有这样的人？圣灵感动了你，你愿意在这里说，主耶稣基督，我愿意接受你，能够成为神永远家里的一份子。在这里你就把手举起来。不要变成了我刚才所讲的，神我们不知道他哪天会来，是我们世上的最后一天，但神给了我们机会，讲到挪亚方舟，神会最后把挪亚的方舟关起来， 也就是神会把福音的门关起来，你不要再关起来之后你在那里敲门。挪亚都多少亲戚朋友他们不听，在方舟洪水来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会爬到方舟上敲挪亚的门，挪亚开门呐、啊，但是挪亚不能开那个门，因为方舟的门是神关的。所以主耶稣基督讲他来的那一天方舟的门要关了，方舟是得救的门，主耶稣就是得救的福音的门就要关了，再没有机会得救了，你要等到那一天就太晚了。我们不知道那天哪天什么时候来临，但是主让我们受到感动愿意归顺他的话，就赶快趁着你可以决志的那一天，你就赶快决志信主。好，我再问一次，有没有人受到感动说主啊，我愿意今天决志归向你，你就把你的手举起来。好，我们一起继续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在这里，我们再一次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今天的话语对我们说，我们将要成为你的心腹，去建立那个永远的家。主啊，真是帮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心愿，成为主心家里的人，成为你的妻子。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成为预备好的新娘，等候你来接我们。求主引领，祷告奉救主耶稣的名求的，阿们。好，我们就休息，是吧？你也报告。
下面是迎新和报告的时间。今天有看到不少姊妹教会来的新朋友老朋友欢迎你们。下面是感恩和代祷，就是请弟兄姊妹继续为沈琳娜，也就是新农和俊敏的女儿继续祷告，请为她的身心灵保守代祷。她仍然在希腊那个小岛上为难民营做施工。听新农讲，他本来已经到机场就要回家了，那么他又决定再延期一个礼拜，所以请每位继续为他祷告。还有请继续为王友斌老伯伯的身体健康，他的医治祷告，求主医治。另外就是我们非常感谢感谢主能够差遣他的仆人罗达尼长老来到我们教会进行两天的培灵会，愿主赐福他前面的四分。求培灵会的五堂信息呢，还有一堂是我们不单单能够听到圣经的预言和历史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让我们能够随时警醒预备主的到来，因为没有人知道来那个时辰，所以我们要时时警醒趁着今日能够忠心的尽心尽力的去爱主四分教会。感谢主，这次培灵会呢是由余杰弟兄负责的，还有其他弟兄姊妹的同心摆上，愿主赐福每一位四分的弟兄姊妹。报告呢，下面就是今年退休会是9月15到17号，报名已经开始，截止日期是9月3号。报名呢是由陈义伟弟兄负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询问义伟还有余姐，报名表在后面的台子上面。另外就是我们教会的主日崇拜服事表已经做完，需要的弟兄姊妹在大堂后面的桌上索取。再有就是崇拜后每个主日崇拜都有点心交易，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能留下来一个机会互相交谈。如果有弟兄姊妹需要有觉得有这个爱心有这个负担的请负担就是准备这个主日的点心四份的，请与刘军姊妹联系。再有就是 9月9号主恩教会呢有一个陈坤华博士的专题叫走出雾霾啊，信息也在 post 在那后面的墙上啊。最后就是已经啊重生得救的受过洗的在本教会已经参加崇拜超过3个月的愿意成为教会的啊会员的请与于杰或者范振胜弟兄领取会员申请表格。好，下面啊我们唱3一颂。
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和圣灵的感动始终与我们同在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默祷之后散会因为我们5:30还有一堂是问题解答那个是相当精彩人家的问题我们可以得到也可以从解答中可以得到解答那啊
已经有不少
哦，已经有不少了，是是是，那欢迎留下我茶点之后5:30在这里集合，那我们开始，请默祷之后参加茶点在交谊厅。